啊，喺1990年咧，台灣咧就面臨咧當時所謂中華民國嘅第八任總統嘅選舉啦。咁而之前咧種種嘅政治風波咧，顯示出咧就係、是、話李登輝呢個本土省籍嘅一個台灣人國民黨員所代表嘅一股本土嘅勢力咧。同由呢個外省遷移去到台灣嘅國民黨員咧，可以講係正式嘅一個抹面啦、衝突啦。
咁、就呢個林洋港同埋呢個嘅蔣偉國啊，預備配成呢個所謂搭檔，就參選呢個下一任嘅總統啊。咁而李登輝咧，當然啦，唔會咁容易一讓出呢個權力噶。佢亦都希望同李元祖咧係組成一個搭檔，而競選呢個台灣嘅下一任總統。咁但係個問題啊，同一個黨裏邊出現咗兩個嘅搭檔，兩對嘅搭檔。咁換句話講啊，就係呢個黨裏面咧需要有一番嘅角力，係嘛？咁而李登輝點樣啊嚟到將呢個林洋港同埋蔣偉國呢對搭檔啊打落嚟咧？呢中間咧都有好多嘅謀略喺度㗎。
因為如果你要去到真係要投票嘅時候先至決定嘅時候咧，咁就係一件好傷嘅事㗎。係
啊，
因為你變成咗咧就話，你喺個黨裏面啊，我哋好似聽起嚟好似似乎係理所當然啦，係嘛？就少數服從多數啊，公開投票啊，係咪？咁但係實質上咧，嗱你一個黨入邊分成兩批。投票之前大家角力咁激烈，而最终人失败，咁失败者同埋佢嘅支持者会转化成一股点样嘅力量呢？咁呢个系即系未可料嘅，
吓，
即系唔系咁简单。我哋谂住喂，少数服从多数，大家就诶输咗嘅，咁就跟呢个决定去走啦。往往唔系咁样，咁所以咧，如果去到选举嘅时候先至去决定咧，个后果咧已经系好难控制噶啦。
所以咧，李登辉系非常之忧虑嘅。咁啊，据后来李登辉嘅一啲身边嘅人咧，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佢就话李登辉当时系非常之忧虑，因为佢咧根本咧。認為自己好難有力量打低呢個林洋港同埋呢個嘅蔣偉國嘅配搭，於是乎咧，佢就因為佢信基督教啊嘛，咁快睇聖經啊，咁啊，佢係睇聖經，希望就神啊俾一啲啟示佢。咁啊，個啟示就佢睇咗以賽亞書裏邊其中有一段説話，就係講亞述王咧係因為戰敗咗之後咧，就俾佢兩個仔啊殺死咗。於是佢得到啟示，佢就話可以利用啊呢個嘅佢敵人嘅。仔嚟到啊，對付佢嘅敵人。咁、於是乎咧，佢就第二朝早就急急地電召呢個嘅蔣經國嘅第二仔蔣孝武。當時蔣孝武去做台灣駐日本嘅代表喎，喺東京嚟嘅。咁佢就急急地咧電召佢翻嚟台灣。一翻到嚟台灣機場嘅時候咧，就揾佢有啲親信嘅人咧，係將呢個嘅蔣孝武咧帶到去呢個中國廣播公司嘅錄音室。咁然後就由佢嘅親信已經寫好一份嘅演一個講詞，呢份講詞咧就抨擊呢個嘅蔣偉國咧係借民主為名，以奪權為實。蔣亞武抨擊佢阿叔呢個蔣偉國嘅行為，咁啊令到呢個全台灣都為之轟動啊！哇，原來咧呢個嘅蔣家裏邊嘅內部咧都發生內控。咁啊，當然啦，後來咧有人就會將呢件事慢慢披露咧，其實李登輝喺背後咧係。強迫呢個嘅蔣孝武啊做呢種咁嘅行動嘅，而家好多當事人嘅蔣孝武已經死咗啦，冇辦法可以再出嚟講任何説話啦。蔣偉國都死咗啦，係咪？咁所以咧喺到今日嚟講咧，呢啲咁嘅所謂歷史嘅現象披露出嚟之後咧，人哋覺得原來李登輝嘅謀略都幾厲害嘅。咁經過呢個打擊之後咧，呢個嘅蔣偉國咧就退選啦。咁亦都有人曾經講過有另外一個故事嘅，就係話咧。喺呢個李登輝有一晚喺呢個嘅佢嘅秘書呢、這個嘅蘇志成大家知道蘇志成咧就係、是、呢個人咧係李登輝嘅非常之親信嘅一個秘書嚟嘅。點解咧？原來咧佢個仔呢個李憲文咧喺1982年嘅時候就生咗 cancer， 喺呢個患咗癌症。喺癌症末期嘅時候咧，咁咪佢日日都見到有個同學李憲文嘅同學日日都走去探佢個仔嘅，咁咪對佢個仔就非常之好。咁嗰個人咧就係蘇志成，所以咧就李登輝對呢個咁嘅後生仔咧就個印象非常之深刻。當佢做咗呢個副總統之後咧，佢就將呢個蘇志成帶到去佢嗰個身邊嚟到為佢工作。咁後來佢繼任總統之後咧，當然咧蘇志成都做埋呢個嘅高官啦。咁啊安排佢做行政院嘅秘書。咁佢話蘇志成有一晚咁就喺行政院落曬班嘅時候，就忽然間見到。呢、這個行政院院長李煥好匆忙咁入去行政院嘅辦公室， 咁啊，蘇志成問李煥啊，院長佢翻嚟有咩事啊？咁啊，我要揾佢話啊，呢、這個李煥就答佢，佢話我要揾呢個嘅郭部長嚟到咧，有事商量。嗱、啊，當時郭伯川咧已經咧就係由呢個嘅參謀總長轉咗做國防部部長嘅。點解咧？因為背後都有一個故事嘅，因為咧李登輝咧要改動呢啲軍人嗰種嘅所謂職務啊，咁啊就強制性地將呢個嘅郭伯川咧由參謀總長調去做國防部部長。咁、而喺個調動嘅過程裏面咧，當時呢個蔣夫人仲喺度，蔣夫人就反對。有人據說咧，就係打咗封英文信嚟到啊，鬧呢個李登輝唔准佢調動，李登輝唔睬佢，所以同蔣夫人嘅關係就轉為惡劣嘅。咁而呢個郭伯川咧，又採取一種咧就所謂咧沉默不語嘅態度，上頭點樣調動我接受嘅。所以郭伯川呢個人咧，都後來都值得我哋留意嘅一個人物。而李煥深夜去到行政院揾呢個郭伯川嚟，當時嘅國防部長商量，有事要商量。咁啊，於是乎咧就蘇志成就急急打電話俾呢個李登輝，李登輝就第二朝就走去問李煥，究竟你揾呢個嘅郭伯川做咩事？係唔係要發動軍事政變？咁於是乎咧，呢個嘅台灣嘅國民黨嘅高層裏面咧，呢個軍事政變呢個咁樣嘅議題咧，就被炒作起上嚟啦。
咁事實上嗱，以當時嘅氣氛嚟講咧，再加上呢個行動咧，再加上由李登輝親口提出呢個講法咧。三樣嘢加埋咧，就變成一個即係似層層嘅一件事啊！好似係，因為本身咧嗱，黨裡面嘅分裂咧已經呈現喺國民眼前啦。咁而家咧就再由呢個李登輝口中咧就提到係咪郭伯川同埋李煥之間係有冇一啲軍事上面嘅結盟嚇，以達到一啲政治上面嘅目的咧？咁呢個你要將佢孤立地抽呢件事出嚟再。抌落去佢嗰個處境裏面去睇嘅話咧，咁就可以得到一個政治嘅效果噶嘛。咁再加上就係話，好啦，似乎有個中立嘅第三者嚇，蘇志成作為一個證人，咁所以咧整件事咧就以簡單嘅市民嘅邏輯啦嚇，或者一般嘅報章嗰個判斷啦，咁啊好容易咧得到先前張偉國所講嗰種咁嘅推論喺度。咁所以當時嚟睇咧，嗱對於李煥同埋郭伯川嚟講咧，就可以算係都係瓦子吃黃連啦嚇。咁但係咧。個形勢既然已經係如此啦，咁你有咩選擇呢？
咁情況之下咧，就李煥你孭咗就大嘅鑊啦。咁而郭伯川咧，亦都係沉默冇表示，佢話咧亦都係服從呢個所謂黨主席嘅安排，你要我點我就點噶啦。所以咧，當呢個李登輝當選下一屆嘅總統之後咧，佢同李煥嘅關係其實已經惡劣到極點噶啦。咁有人甚至話咧，郭伯川個太太咧。就係呢個國大代表嚟噶嘛，亦都係老賊其中之一啊嘛，咁啊有權投票選總統噶嘛，咁啊當呢個李登輝去到呢個李煥屋企拉票嘅時候咧，呢個李煥嘅夫人咧就
唔開門啊，
唔開門閉門羹，於是乎咧佢個關係咧惡劣到不得了，甚至咧呢個李煥嘅大女呢個李慶安咧，當時咧就係台灣嘅電視台嘅最紅嘅新聞女主播嚟噶嚇，收視率相當高，名氣相當大嘅。突然間咧就調咗佢一啲不相干嘅節目啊，所以咧就同李煥嘅關係搞到非常之惡劣。咁而當呢個李登輝啊當選做總統之後咧，立即咧就改組呢個行政院，李煥咧就落任啦。咁而換個頭來咧，就由郭柏川咧係擔任呢個嘅行政院院長。咁啊呢個咁樣嘅所謂舉措啊，亦都令到人咧非常之吃驚嘅。啊，咁有人就甚至就話啦，而家又點啊？係軍人干政啊，乜就令到台灣咧又引起一番嘅嗰個波動嘅。
咁啊當時咧，我記得呢個李登輝講嘅其中一個原因啊，即係點解要放呢個郭柏川落去做一個行政院院長咧？就提到咧，因為當時台灣咧嗰個治安係比較差嘅。咁於是乎咧，就用一個咁嘅強人咧放落去咧，即係作為一個整治嘅一個好嘅一個人啦。咁但係當然我哋知道唔可以咁簡單去睇呢個字面嘅意思啦，因為如果從佢整個佈置上面睇，換走李煥而補充翻郭伯川咧，其實係顯示佢唔可以同當時嘅保守力量咧有個徹底嘅劃分界線。呢一股力量咧，佢依然係要重視嘅，亦都要得到適當嘅安置嘅。如果反而咧，當時嚟睇咧，佢即係有個更大膽嘅改動嘅話咧，咁後果咧就可能唔係後來我哋見到嗰、那個。所以咧就從佢佈置呢個郭伯川上面睇咧，就本身係一個權力嘅均衡。 而揀呢個李元淑呢，其實就佢有一句說話呢，就係鍾意李元淑咩呢，就雖然佢好似冷氣機咁、即係冇聲嘅，就喺度猛做嘢咁樣。咁實際上嘅話呢，亦都係話有一個人呢，就唔好同佢呢個爭風頭，亦都唔好分咗佢權力出去。咁、所以呢，就台灣嘅副總統呢，往往都係如此呀、你上咗位就另一件事，但係你就任副總統嘅期間呢，一般呢我哋都見得好靜嘅。咁所以我哋記得呂秀蓮當呢個陳水扁嘅副手嘅時候呢，其實一路呢都唔係好滿足於呢個咁嘅位置。
佢自稱心歸怨婦嘛，其實呢再早嘅時候呢，蔣介石時候嘅所謂副總統陳誠啦，亦都曾經有咁嘅待遇嘅。陳誠大家知道他是黃埔軍校的早期的高材生，咁亦都係擁戴蔣介石的一個重要的人物啦。咁喺抗日戰爭時期立下呢個好大嘅汗馬功勞，係嘛？喺呢個解放戰爭嘅時候，亦都係一個決策嘅重要將領。咁陳誠去到台灣之後咧，曾經替呢個嘅國民黨咧係安定咗台灣嘅政局，咁啊亦都當選呢個嘅副總統。過程裏邊呢個陳誠應該好有影響力噶嘛，咁但係陳誠做咗副總統就乜嘢都冇得做。咁有一次咧，佢就一下唔覺意，就同佢身邊嘅人講：，佢話見到阿蔣總統咁辛勞，日日睇咁多文件，不如有啲唔重要嘅文件交俾我睇，分幫下呢個嘅總統嗰種嘅壓力啦。咁、聽完之後，第二日蔣總統就召佢就指責，就話咧：你要睇文件啊嘛，等我死咗之後，我所有文件俾曬你睇。當堂陳誠咧覺得哇，渾身不自在，所以咧後來陳誠咧。郁郁而终，比蔣介石早死。咁有人就话咧，陈诚如果死得啱嘅，退位让贤，等呢个嘅蒋经国能够顺利接班咁讲。所以咧睇台湾嚟讲咧，副总统咧其实系一个完全系冇任何嘅作为嘅一个身份嚟嘅。
嗱，所以咁样睇咧，就嗱以当时嗰个情况咧，李登辉希望将个权力咧逐步向自己嗰边集中过去咧，咁呢个就好清楚见到嘅事啦。咁另一方面呢，就佢當時對於國民黨嘅舊勢力呢，亦都係投鼠忌器。咁所以呢，當日如果我哋諗返呢，因為當日佢要成為呢個總統嘅提名人呢，咁始終都係要得呢個各大代表嘅支持。咁而呢個舊式嘅做法呢，佢都係要逐個去登門去擺票啊。咁你要知呢，我哋一直有提及過呢個萬年國會嗰啲成員呢，已經係老到不得了。後來睇到佢哋去投票嘅時候呢，都係坐住輪椅啊，搵人扶住啊，有啲甚至乎就係話要掛住尿袋啊咁樣去。咁有啲嘢已經係甚至乎係神志都唔係好清楚嘅。向呢一群人呢，李登輝呢都願意啊，或者係都無可奈何地呢都必恭必敬地你問佢哋擺票。咁所以呢可以睇到佢呢就呢、這個人呢真係都可以叫做能屈能伸啊。
係，所以後來李登輝當佢當選咗之後呢，就下一個工程呢就要將呢個咁樣嘅萬年國會呢就廢除啦。咁就當然最佳解決辦法係俾錢嘅啫，其實係咁㗎。所以後來就係我哋可以睇到喺呢個士林區啊，喺呢個外商溪一帶就係起咗好多高級嘅所謂住宅啊、內湖啊都有啦。咁就專門安排呢啲年邁嘅各大代表同佢家人咧喺度居住，甚至佢有終身嘅所謂享受、有津貼等等。咁到而家咧，我哋仲可以睇到呢啲嘅小洋房啊，仲喺台北嘅近郊嘅地方仲唔少咁嘅。屋喺度嘅，當然裏面嘅主人，我估計99%都已經過去啦。但係佢後人仲喺度安身嘅。咁而李登輝下一個策略其實好重要，就係咧，佢就要將呢個所謂國會咧係民主化，所以通過民選嘅方式嚟到咧係取代咗舊日嗰個咁樣嘅年邁嘅同埋咧永不改選嘅個國會。咁呢個咁嘅做法咧，亦都喺台灣咧引起咗個爭議嘅。有一部分嘅老國民黨員咧覺得啦，咁樣就係違反咗呢個嘅所謂國民黨傳統以來嘅一種嘅做法。但係對民間嚟講，尤其是反對黨呢、這個民進黨嚟講，係非常之歡迎。咁另外仲有一樣就係呢個嘅台灣一啲嘅反對派嘅人物、台獨嘅一啲人物，譬如彭明敏啊等嘅人，甚至資本家譬如張榮發啊等等嘅人咧，慢慢都向呢個嘅李登輝靠攏。所以李登輝除了借用郭柏川呢類咁樣嘅有軍方背景嘅元老重臣嚟到鞏固佢嘅權力，打擊一啲所謂李煥啊，甚至林陽廣啊、蔣偉國呢啲咁嘅元老級重量級嘅人物之外咧，仲李登輝自己加強咗同呢個台獨勢力啊，同埋呢個台灣嘅本土嘅資本家嗰種嘅聯繫。所以咧，李登輝嘅權力啊，慢慢咧係。成長起上嚟
係嗱， 又記得咧，我哋講到呢個蔣經國佢個任內嘅改革嘅時候咧，提及到咧，佢嘗試去吸納本土嘅新興力量嘅方法咧，就係一啲增額嘅一啲國會嘅代表啦。咁就由嗰度開始咧，就希望將呢啲新興嘅力量咧，就吸納入建制，免得佢哋咧就成為咗呢個國會以外嘅一啲激進嘅反對嘅力量。咁而事實上咧，就好多例子咧睇到咧，呢一啲所謂台灣嘅新精英咧，亦都沿住呢個階梯咧，就逐漸咧進入呢個國會啦，亦即係個立法院啦。咁啊，我哋即係一再提及嘅，好似啊陳水扁啦、謝長廷啦、後來嘅陳定南啦、葉菊蘭等等，咁樣嗰時咧都已經係進駐咗呢個國會。咁嗱，呢個時候就係我哋睇到啦。先前咧，呢個李登輝咧嘅力量咧，希望喺國民黨嘅新一代，尤其是本土嘅台灣人裏面咧，係盡量獲取嘅。咁但係咧，亦都睇到咧，新興嘅民進黨啊，代表咗當時一個比較草根階層同埋政治上面咧，依然係被排擠嘅一群嘅一個咁嘅黨派咧，佢力量咧亦都有借助嘅之處噃。
係啊，所以李登輝呢個人咧，係有人話佢係一個多面嘅人嚟嘅嚇。一方面佢就係國民黨嘅所謂最高領導人。另一方面咧，佢又係想瓦解國民黨嘅一個所謂幕後嘅操縱者，
嗯、
啊，即係話透過佢吸納呢個嘅黨外或者民進黨嘅勢力、台灣本土嘅資本家力量，甚至台灣嘅本土嘅宗教界嘅力量。大家知道上以前講過咧，李登輝係一個信仰呢個基督教，同台灣嘅本土嘅長老會關係好密切嘅。咁好多長老會裏面嘅牧師咧。其實都係同李登輝結下咗好重要嘅人脈關係，咁、而呢人脈關係咧，透過呢啲咁嘅宗教嘅影響力咧，係滲透到去呢個社會嘅基層嘅。咁因此嘅緣故啊，李登輝個影響力其實慢慢咧係建立起上嚟。而李登輝最後嘅目標啊，有人就話係，尤其是佢喺當選咗呢個新一任嘅總統之後啊，即係話佢唔再擔任呢個蔣經國餘下任期之後咧，開始咧就發力啦。佢仲要發力就係、是。開始用佢自己嘅個人嘅力量，將呢個國民黨對佢唔尊敬嘅、對佢有呢個嘅威脅性嘅人慢慢排出呢個黨外、已經慢慢做啦。咁而其中重要嘅人物已經講過，剛才應該一步一步咁做。咁而有啲所謂對佢不利嘅啲人物咧，就開始分裂出嚟啦。咁、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啊，到後來咧就有國民黨嘅分裂呢個咁樣嘅。情況出現啦，
呢、這個就係後來所講嘅國民黨嘅，依然係代表呢個外省人嘅一支，其中就分裂咗出去，後來成為咗短暫喺台灣政治舞台上面咧活躍嘅新黨啦，係
啦。
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係、是、李登輝自己所帶領嘅嗰、那個行住呢個張衛國先前所講路線咧，就稱之為叫做主流派啦。另外咧，其他嘅所謂非主流派等等咧，都相繼出現，咁成為咗咧。國民黨嘅一個新嘅景象，亦都係台灣政治咧喺呢個90年代初期咧幾股重要嘅力量。